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
在每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湛山法语节目当中都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一连好几次呢，师父在节目当中都和我们谈到了很多生活与佛法的关系。那我想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然而很多人终其一生啊，忙忙碌碌，希望闯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然而却不太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够做出一番事业。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现代人来说呢，事业啊是很多人尤其是男人的一个生活重心，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闯出一番事业啊？
根据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开导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番事业，释迦牟尼佛说最重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专志，第二点就是要热忱。做任何的事情呢，只要专志和热忱呢，便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正如我们佛经里面常常所讲的，志心于一次，无事不办。只要我们用心专志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师父提到了专注和热诚，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两样呢？
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要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我们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首先要立大志，要发大愿，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那么什么叫难行能行呢？就是要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情。所谓的难舍能舍，就是为了要成其大事，能够放下和舍弃了一生看似重要的事情。所谓有舍方有得，从古至今啊，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人呢，无不济公至伟啊。就佛教而言呢，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到近代的高僧大德，无不是身体力行的这八个字成为了后世学习的这个模范。就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中国近代著名的弘一大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模范。弘一大师呢，是近代佛教史上的力学高僧，同时也是我们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奇才。他的一生，出家之前39年，他才华横溢，诗词歌赋啊无不精通。他是我们中国近代美术的先驱，也是我们中国画技的创始人，诗情书画无不精研，而且呢尽善尽美，是享誉全国艺术的大师。然而这位已登上了艺术顶峰的大师，出家之后呢，毅然舍下了一切素食的牵挂，专门研究这个力学，行菩萨道，以身试教，造于佛门呢，立下了千峰一跃的典范呢。弘一大师的一生，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他都做到了难行能行。他在音乐、艺术、文学等方面的造诣之高啊，涉猎之广啊，可谓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是皈依佛门以后，他选择了一条修行最艰难的菩提大道，也就是力行。在这个佛教许多宗派里面呢， 一种是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个修行法门，所谓的三千威仪八万细恨。弘一大师呢，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呢能够实践穷行。我记得马一福有诗呢这样赞美弘一大师，他说苦行头头重啊，一封一愿师，日知心是佛，常以这为师。那么弘一大师这难行能行呢，从他的诗句里面呢就可以略知一二。弘一大师对佛教的戒律呢口味呢是非常的严肃认真，不仅如此，为了研究佛学呢，他还从多方面的联系，从这个日本找回来了好多国内已经失传的经论，他不但翻译编辑，同时呢还整理了一万多卷佛教的经典，由这个上海世界书籍出版社把它起名为佛学丛书，一共是有四册。另外呢一部记作呢是弘一大师手编的世风历行思潮自持记复双集实，有50多万字、啊、全都是摘自日本的古本。那么他一直呢就从事教刊注释的工作，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圆寂之前呢才停笔的。
弘一大师的一生，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都做到了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弘一大师的一生。
好的，弘一大师呢还用了7年的时间呢，从日本呢请来这个古板的力学啊，他非常用心来研究，并时常呢讲解戒律与现实生活它的意义，同时呢还圈点了南山三大部，而且呢还撰写了世风历比丘戒相表记一书啊，并被称为呢宋之峰律师之后的第一个记作。正因为弘一大师对佛法知行并重，用心研究，而使呢沉寂了700多年这个南山历宗呢得以重新。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呢，弘一大师啊对律宗的贡献呢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不单他研究的戒律， 同时呢，他一生这则实行了戒律。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呢离开人间，圆寂了很久，但是呢，我们现代人依然呢非常怀念佛教的高僧弘一大师。纵观弘一大师的一生，他做什么像什么，认真的对待生活。在晚年的时候呢，他留下了“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啊，直线而求，咫尺千里，问以何时啊，绝而忘言，花季春满，天心月圆呢。”他这个句子呢，充分的体现他一生对佛法的信、愿、行、正的一个修行的过程，也是一种最圆满的一个体悟啊。特别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写下了四个字，叫“悲心交集”。这四个字呢，更是呢讲出了他体悟人生最高的境界。什么叫悲心交集呢？所谓悲者呢，就是他一生几十年看到世间无常、社会的变迁，他看到世间所有一切法呢都是变化无穷的，所以呢他觉得对人生非常的无奈，感叹人生。什么叫心呢？心就是欣喜，就是虽然呢世间是无常的，但是在他这个生命当中，他能够听闻佛法，修学佛法，在佛法里面体证到无常里面还有一种真常的道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欢喜。因此呢，他写下了悲心交集啊，在临终的时候有悲伤的情怀，也有喜悦的心情。
师父啊，除了刚才您所说的难行能行、难舍能舍以及专注和热诚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还有呢，佛教里面常常有讲到滴水穿石、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呢。其实只要我们呢做事用心、认真工作，即使是智慧不高的人，也可以在某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滴水穿石”，或者“水滴石穿”，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呢，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终将呢会有一天心想事成。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你专一、热忱，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做的话呢，无论做什么事情呢，有一天呢一定会成功。我记得在佛教里面呢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晒蜡烛的法师，他本来是很笨很笨，连这个蜡烛都可以拿到外面去晒太阳，你想一想他有多笨。但是呢他这个人一个好处，他做什么事情呢非常的专一热忱。后来呢在那个地藏老法师的身边的栽培之下呢，从一个非常有名的讲经法师。所以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就知道呢，就再笨的人只要专一呢都可以成才。我记得这个故事呢是在浙江温州头陀寺，有一位呢善于讲经说法的出家人叫慈利法师，他也呢是一位很笨的人。后来呢因为受到这头陀寺的住持啊地祥法师的栽培，通过了自己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呢从文盲转变成为精通佛法的法师。这个慈利法师呢在没有开悟前呢，曾经住过中国著名的禅宗道场金山寺，那里的僧众啊都认为他是金山寺中最笨的一个出家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塞纳法师。这个名字是嘲笑他的意思，原因是他最初在金山寺当香灯，每年到了六月六日这一天呢，按照寺庙里面的惯例啊，要将寺庙里面藏经楼上面的经书啊全部拿出来晒太阳，以此呢来保护经书不要有虫蛀。那么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呢，也会借六月六日这个好天气啊，把衣服啊、被条啊全部拿出来晒。有一位小沙弥呢很跳皮，想来议论一下慈利法师，于是他见了这个慈利法师说啊，说香灯师啊，香灯师呢就管理大殿里面的香啊，还有油灯啊，还有蜡烛的这个师傅叫香灯师。 他说今天六月六日大家都在晒东西，他说你的蜡烛呢快长没了，还不快点拿出来晒一晒啊。慈利法师呢就问他说，这个蜡烛还可以晒吗？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沙弥说啊，当然呢，不晒不长霉了吗？这个慈利法师呢信以为真呢，于是呢把店里面的一大堆的这个蜡烛呢搬出去外面晒太阳。那么等到几个小时以后啊，那一罐罐的这个蜡烛都被艳热的日光晒得融化了，那么蜡油呢全留在地上。到了这个晚间呢，这个蜡油呢又都遗迹在一起啊。神这个慈利法师呢就认为凡是晒蜡烛的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于是把一根根的蜡芯子呢重新收到罐子里面，那么地下的一块的蜡油呢也都收起放在罐子里面。禅堂里面的这个维诺师傅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大殿里面的蜡烛都粘成一团，于是呢就询问慈利法师。后来呢他终于知道了慈利法师呢被人遗弄了，心里面呢既同情呢又生气，很想打他一顿响板，但这又不是慈利法师的过错，于是呢摇摇头就走了。到了第二天，这位维诺师父呢就把慈利法师叫到宫前对他说啊，他说慈利师啊，像你这么大的智慧在这个禅堂里面当香灯师呢是有点大材小用，现在啊地祥长老啊在温州头头寺讲经，专门培养弘法的人才，造就讲经的法师，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聪明才智啊，可以到他那里呢学习经教，这一位讲经说法的法师将来呢学成之后可以到各地去讲经说法，利益人天，到那个时候呢我会给你去当维诺。慈利法师呢头脑十分单纯，他信以为真，于是呢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地前往头陀寺去了。
慈利法师相信了小沙弥的话，把蜡烛啊全都给拿出去曝晒。之后呢，维诺师希望他到温州的头陀寺去修行。那么之后的情况会如何呢？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说慈利法师的故事。
慈利法师啊，听了这个维诺师的话以后，信以为真啊，他就慈悲了金山寺，就到了温州的头陀寺。按照寺庙的规矩啊， 出家人到寺庙里面去挂单，挂单就是想到那么临时去住去学习参学，那么首先呢是要见这个知客师的，那么这个知客师呢就接见了慈利师，并问他呢来头陀寺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慈利师呢就回他说啊，说我在金山寺的时候呢，这个维诺师父和大家都说我有大智慧，在那里呢参禅呢有一点委屈了人才，让我到这里来供随地禅老法师学习经教，将来可以做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可以利益人天。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师呢点点头没有讲话，心里面在想，这个很蠢的人呢不知在哪里受人愚弄跑到这里来。不过呢地禅法师呢有话在先，凡是有人到寺庙里面想要学教，对他们呢要以礼相待。于是呢这个知客师呢便请地禅长老出来会见慈利师。地禅长老呢就询问了慈利师啊，说你想发心学教吗？慈利师说，对啊，我在金山寺因为塞那子他们说我有大智慧，在那个地方参禅有点委屈人才，神呀让我到这里来供你老学习经教，将来希望可以当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么地禅长老呢看看这个慈利法师这个人呢，又听他说的这一番话，心里面明白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呢，被人愚弄了。但无论他是有智慧也好没有智慧也好，只要发心来学习经教就要给他一个机会。于是呢地禅长老呢对他说，既然你愿意发心学习经教，就要不怕辛苦，更不要怕受罪，你应该要首先学习苦恨，早晚呢多拜佛求智慧，要慢慢学不要着急，久而久之呢这个法师呢自然就能够学成就啊。现在这个地禅老法师非常慈悲开导慈利法师。那么这位慈利法师呢听完地禅法师开示以后非常感激，所以呢他依教奉行，先修苦恨，在寺里面挑水啊扫地啊洗碗啊，早晚在佛前里面礼拜啊，并且呢找人教他早晚课诵。他写好早晚课诵以后啊，地禅长老呢又找人教他背楞严经法华经，因他平常呢听法华经听不懂，所以呢地禅老法师呢又教人家教他背法华经会意和楞严文记，最初的时候呢教他几句，以后呢又教他几行。正因为呢他学习非常的专注非常的集中热忱，所以呢进步非常的快。那么他一直都听地禅老法师的话去做，那么转眼间呢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从苦修开始，进而呢背诵的佛经，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精研佛教的经典，从此以后呢他的智慧大开，他不但理解了地禅长老所讲的经典，同时也通达了佛法的妙义啊。最终慈利法师的学问和辩才呢得到了寺里面所有出家人的赞叹，地禅长老呢也十分器重他，并请他搭上红祖衣上大座去讲经。因为慈利法师呢勤奋好学啊，博览群书，精通法义，并证得了辩才无碍的三昧，所以呢他的佛法讲座啊声名扬播，度众无数，从而呢成了一名成功的佛学讲师。原先在金山寺愚弄他的小沙弥和其他人呢听说塞那子的法师现在呢正在各地讲经说法，每次讲经的时候呢都有好多听众来听他讲经，所以呢他们都十分惭愧自叹不如，都愿意好好的向慈利法师学习。原来这个金山寺的那位维诺师呢也兑现了当时的承诺，为慈利法师当维诺。我们从这个慈利法师的求学过程上呢可以体会到啊，就人无论呢他的资质如何，只要做事认真专注有恒心肯吃苦持之以恒，便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